大家好，我是大鱼。在 Model S 和 X 停产的同一天，特斯拉把原本的豪华车生产线直接改造成了 Optimus 机器人的试产线。这不是简单的转型，而是从四轮汽车时代正式跨入人形机器人量产时代的历史转折点。想了解 Optimus 的最新进展吗？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 OK, let's go。第一部分 Optimus 产线曝光。在 Model S 和 X 的签名版交付活动当中，特斯拉放出的一段影片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所谓梅里特认为，这个画面就是 Model S 和 X 停产之后改造成 Optimus 的试生产线，这是直接把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推向大规模量产的历史转折点。马斯克在26年国际智能移动峰会上说，未来世界将会有很多的机器人，他的预测是智能机器人的数量将会远远超过人类，而且这很可能是一件好事。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却直接点出特斯拉在四轮机器人，也就是现在的电动车之后，下一步将是真正的人形机器人。回想 Optimus 在23年那种僵硬摇摇晃晃的步伐，到现在流畅稳定自然的像个真人，这种进化程度很多专家原本以为要花10年才可以完成，而且这已经不是科技展示，是在为量产而优化的实战版本。我们就先聊 Optimus 最关键的机械大改，就藏在它走路不累这个本质上。以前电池和运算模组装在上半身，像一个倒立的钟摆，为了平衡就要耗掉一大堆电，现在特斯拉把大部分的电池模组和电源电子移到了骨盆的位置，大幅降低了上半身的惯性，结果就是 Optimus V2.5 就可以稳定维持在每秒 1.2 到 1.4 米的行走速度，同时耗电也比上一代少了 20%。 也就是说，未来在真实的工厂里，它可以更久更有效率的连续工作，这才是决定它能不能上生产线的关键。更狠的是，他们还用了四连杆关节机制，这个技术本来是用在高阶义肢上，让膝盖可以自然模仿人类运动轨迹，不需要放一堆复杂的制动器，结果就是传统机器人那种生硬的分段动作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从脚跟着地到脚尖离地的平顺过渡。控制系统也彻底的翻新，从以前的位置控制改成高频扭矩控制架构，内部的反馈回路可以跑到每秒1000次，脚踝和膝盖里的力感测器随时可以分析地面的反作用力，让它每毫秒都在调整，而不是盲目踩下去。而且骨盆还会自然的左右倾斜和旋转3到5度，上半身的晃动可以压在 1.5 公分以下，头部相机的视觉输入也会变得超稳，这对于特斯拉的 AI 视觉网络来说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礼物，因为它用的正是跟 FSD 一样的折学，持续观察理解之后做出反应，而不是死板的预先规划路径。另外 Optimus 的手臂也不再只是平衡用的摆设，现在它会跟着腿部做反向的摆动，抵消旋转的扭力，让它可以在80公分宽的窄走道里90度急转弯，完全不用停下来重新平衡。以上所有这些改动加起来，就证明 Optimus V2.5 已经从预先程序化的机器变成了边走边理解世界的适应系统。工厂里的工人推车机器随时在动， Optimus 就可以提前预测障碍，找到安全的落脚点，真正做到动态的自主移动。 Optimus 走得漂亮只是我们看到的表面光鲜，真正狠的在后面。这个制造场景的展示等于直接宣告特斯拉的机器人计划从实验室正式进入大规模的超模组化软体驱动的工业生产阶段。这不是新盖的厂，而是佛里蒙特原本 Model S 和 X 的生产线被拆掉之后直接拿来做 Optimus 三代的试生产线。26年初特斯拉正式停产了这两款经典的车型，没有再烧几十亿盖新的工厂，而是把现成的高阶厂房空间拿来用，背后还有超过200亿美元的26年投资预算撑腰。这种物理资产回收的策略狠到爆，省下了好几年的建厂时间，直接把瓶颈跳过去。传统汽车组装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一个螺丝卡住，那么整条线都要停。但是 Optimus 有超过10000个独特零件，有数十个高精度的制动器、铜线定子、微型感测器，所以用老方法根本玩不转。特斯拉就直接把厂房切成了两排独立的工作单元，每一个单元由黑色钢架龙门包围，里面是工业机械手臂和技师专门组装特定子模组，比如说22个自由度的零翘手、下肢的制动器，或者是整合 AI5 推理处理器和电池核心的中央底盘。你看到的每个龙门顶上的绿灯全亮，就代表循环时间已经同步。中间宽敞的中央走道没有固定的轨道，没有地链，完全留给自动导引车和自动移动机器人自由穿梭，而重型吊车只管宏观的物流，硬体随时在变也没有问题，软体改几行代码就重新路由 AMR 去新组装区或者测试区。这就是真正的软体驱动生产线，灵活到爆。这条试生产线在26年剩余时间预计将做出上万台完整机器人，先丢到特斯拉自己的汽车和电池产线，还有特斯拉的 Cortex 2 AI 资料中心去实战，而且这些机器人还会帮忙组装下一批的自己，形成闭环的数据回馈，同时训练 AI 优化组装流程，把成本一路往下压。最终的目标是千万台的 Optimus 零售价压到30000美元一台。特斯拉不是在造机器人，而是在重塑整个大规模生产劳动的工业架构。 Optimus 的每一步进化都紧紧绑在特斯拉既有的 AI 视觉、FSD 哲学和制造优势之上，让试 市场、投资人以及马斯克对人类未来的宏大愿景都变得更耀眼，也更不可或缺。那些还在实验室当中手工拼装原型的竞争对手们，即便翻再多的跟头，即便舞蹈跳得再整齐，可能也会永远卡在大规模量产的门槛之外。特斯拉的精髓就是默默把整个游戏规则改写成自己最擅长的模组化、软体驱动和大规模制造，等到对手醒悟时，胜负可能早已见了分晓。这就是为什么我敢打包票， Optimus 不会只是另一个机器人，它会是特斯拉史上最大的一个产品。等到三代机器人真正量产，特斯拉全球的超级工厂再一一接棒，千万台机器人的时代即将扑面而来，我们将一起看着这个时代如何被马斯克改写。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最新消息，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二部分，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刚刚过去的周末，不少人都在讨论特斯拉在中国的 FSD 又改名了。明明 FSD 技术领先全球，却要在名字上低调再低调，硬是改成了特斯拉辅助驾驶，简称 TAD。 一次性的买断价格还维持在64000人民币，这已经是 FSD 第二次改名了。去年是先把 FSD 拿掉，只剩智能辅助驾驶，现在是直接变成了 TAD。 特斯拉中国官网上清清楚楚写着 TAD 功能稍后推出。你可能会问，这不就是一个文字游戏吗？其实这个变动说明，在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当中，特斯拉正在积极调整，促成监管部门的最终批准。在中国，监管单位掌握着车企的生死大权，小米、华为这些本土品牌已经在智能驾驶上打得火热，政府也想让本土的企业更有面子。这个时候 FSD 如果还大喇喇喊完全自动驾驶，等于是在已经刺刀见红的战场当中给对手递上了刀子。所以特斯拉改成了 TAD， 听起来就低调很多，配合很多，也更真实。因为现在毕竟还是有人监督的阶段，不是真正的无人驾驶。一方面它没有挑战任何人的权威，另一方面特斯拉还在悄悄招募 FSD 测试员，准备继续迭代软体。更妙的是，川普刚刚结束访中，马斯克亲自陪同，这种高层互动虽然没有立竿见影的实际效果，但是在中国这样讲关系讲面子的社会，就让人感觉 FSD 落地这件事又被往前推了一把。特斯拉 CFO 之前在 Q1 财报会议当中讲得很清楚，希望 Q3 拿到完整的批准，现在看起来这真的不是空话。北上广深等城市同时在招智能驾驶测试工程师以及现场测试的专员。 V10.3.2 已经在中国本土测试，上海临港的 AI 训练中心正式启动，这也是整件事的关键。资料不能外传，本地训练完成，这就离批准又近了一大步。中国政府要的就是数据主权，特斯拉直接把训练中心盖在了你家门口，乖乖的配合。更猛的是，特斯拉中国还刚刚新增了两个职缺， Autopilot 的 AI 工具链的前后端工程师，专门开发机器学习工作流。这不只是为了 FSD， 这是要把 Robotaxi 跟人形机器人一起打包推向中国市场。而且最近特斯拉在欧洲、中国和德州三线齐发，动作快到监管都跟不上。立陶宛在5月18号批准 FSD， 20号通知特斯拉，当天软体就推给车主下载。短短的几天时间，荷兰跟立陶宛车主加起来已经跑了2000万公里，而且这是刚在不久之前突破1500万公里，所以在过去的48个小时平均每天就新增了超过250万公里，这个速度简直疯狂。荷兰单独一个月就已经破了1000万公里。立陶宛的交通安全局自己也说，这套系统在长途车道维持和速度调整上帮了大忙。荷兰跟立陶宛一开，其他的欧洲国家肯定眼睛会红，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北欧的国家们都在盯着看。欧盟如果可以一次过审最好，不然一个一个来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一波不是慢慢的渗透，而将是直接的引爆。我们再回到北美，德州这里才是真正的大戏。在网友拍到的影片里，休斯顿 CyberCab 测试区有20多个人同时作业， CyberCab 也在到处跑。 Robotaxi 追踪网站上无人监督车队的数字卡在39台，超过2周了，不少的网友已经开始着急。但是数字卡住的时候，往往是大规模测试的开始。之前我们就看过好几次，空窗期越长，后面的爆发也就越猛。这次德州不止休斯顿，奥斯汀、达拉斯应该都在同步的跑。 CyberCab 的量产速度正在提升，测试的强度也肉眼可见。马斯克说26年底无人监督车队会在很多城市上线，这不是一个愿景，而是马斯克给团队立下的军令状。特斯拉现在在欧洲直接用荷兰认证切入立陶宛，在中国把资料中心盖到上海临港，在德州把 CyberCab 拉出来量产测试，这每一招都是大胆行动。 FSD 现在已经不是能不能用的问题，而是用的有多快、扩展的有多广的问题。等到中国 Q3 开通，欧洲全面解锁，德州 Robotaxi 真正在路上大规模的跑起来，到时候指数级的增长将会让人头皮发麻。但是这一波的爆发会不会又被延后呢？有可能，但是趋势已经挡不住了。资料在累积，硬体在量产，监管在被现实教育，所以特斯拉这一次不是在追，而是在带着全世界跑。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说最终将会有超过10万颗的 V3、V4、V5 卫星用于 Starlink 的宽频服务以及直连手机的功能。如果这个增长持续下去， Starlink 总有一天会承载全球大部分的互联网流量。到那个时候， Starlink 本 本身就等于是互联网，其他所有的网络都只是连接到 Starlink 而已。这是马斯克一个非常大胆的预测，但以目前 Starlink 的增长速度和技术迭代来看，这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